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4月26号，公元2009年6月1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特使称，中共官员的言行犹如疯子。胡锦涛在斯洛伐克遭人权团体抗议。尼泊尔举行营救西藏政治犯收集签名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伟群近日再次否决达赖喇嘛特使团与去年11月份成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并指责达赖喇嘛在说谎。对此问题，达赖喇嘛特使加日罗柱坚赞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伟群的言行犹如疯子。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加日罗柱坚参与昨天18号就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有关西藏问题的言论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表示，他看了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就西藏问题言论的有关报道，其实没什么新意，包括朱维群部长在内的很多中国领导人都在护车。加日罗柱坚参表示，
我过去也提过，其实我们之间在过去5-6年时间里进行多次会面，双方的观点与立场不合是另一个问题，但总是认为他是一个合格的人。从去年第八轮藏中会谈进行后，其言行犹如疯子一样。我这不是在蔑视他，为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目的大肆歪曲和造假事实真相，对此根本不足为奇。
加日罗柱坚曾还表示，在藏中问题上争议就在西藏方面，因此争议就像太阳一样不可能被双手遮住。加日罗柱坚曾特使在朱维群部长就双方的接谈时有达赖喇嘛方面终端指言论上向本台表示，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政府中断了双方接谈。朱伟群说，第八轮藏中会谈时达赖喇嘛特使方面宣布不再接谈，这一言论不太属实，因为当时特使团方面按照中国政府在第七轮藏中会谈时所提出的要求，向中共递交了有关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书面建议，但遭到了中共代表的随意否决。所以我当时的确没有向中共提及下一轮后第九轮藏中会谈的相关事情，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后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特使团方面从来没有说过要中断双方接谈，更没有说过中国政府方面中断了双方的接谈。
加日罗柱坚曾继续表示，有些人误认为达赖喇嘛特使向中国政府递交的自治建议是提高了原有的自治诉求或降低了谈判条件等，但是他们向中方递交的自治建议其实就是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藏中双立的自治建议，只是为了方便了解制定成书面文件而已。他说，有关涉及全体藏人的迁徒问题上，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根本没有任何决定权， 其最终的决定权在于达赖喇嘛。假如罗朱坚曾最后表示，不管中共领导人怎样歪曲和造假西藏历史，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西藏三区民众坚定不移的信念，全球各国政府和首脑，以及国际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对西藏问题的加大关注等趋势来看，他对解决西藏问题仍然持乐观态度。另外，中共通商部副部长朱维群还表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是正确的，西藏人民内心向着中国政府，并且对西藏未来充满信心。对此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台湾办事处代表、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达瓦茨仁泽反驳说，中共对西藏自由军队的控制和把握，他说
这个问题，他说西藏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等等，这是中国政府他们一贯的一种说法。到现在为止，虽然他们每过几年都说犯了很大很大错误，但是每次他又说这些错误的纠正都是共产党的恩德等等，所以说共产党从来都不会承认他们犯过什么错误。而且西藏人民是不是真的拥护他们，这些年我们只要看看西藏的现状就知道，就像他说的，他对西藏未来有把握，这种把握是建立在西藏境内的强大的那个军队和武警，靠着这种暴力来这所有的所谓的把握，以及对人民的镇压，来靠这样一种方式去维持或者说是延续的统治。当然这种把握不是以现代的民主或者现代的人权以及现代的社会观念来所指的把握，而指的是原来那种军事专制统治下的那种军队的控制和把握。
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还指责西藏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是达赖喇嘛或某些国外势力。对此达瓦茨仁泽表示，
中国共产党理论里面有一个就是内因决定外因，所以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在西藏的统治或者控制的这样一种压迫性，人民为什么会站出来反对？更主要的是就像我们以前看到温家宝一字一顿地向全世界宣布，他说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达赖喇嘛和境外的势力对此进行了什么煽动、策划、破坏。但是达赖喇嘛也好，西藏流亡政府都公开声明，欢迎中国政府到印度来调查，也要求对他们的言论负责任地提供证据。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来证明境外的实力，不管是达赖喇嘛或西藏流亡政府或者其他的势力参与了这些活动。所以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中国政府逮捕了几千名藏人，他们都是农牧民，所有这些行为都是由境内人民自发的，跟境外那些没有关系。当然，中国政府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一直都会强调，中国过去的所有的一些罪责都是跟境外敌对势力、国际势力的破坏一样。中国政府把这些都推罪于这些势力一样，中国政府把这些都推罪于这些势力一样，现在他也会这样做，这没有什么。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后，昨天18号抵达斯洛伐克进行访问，但遭到了西藏组织和人权团体的抗议，其中9名抗议者被拘捕。此外，中共计划对电脑安装封锁网络信息软件一事上，正引起全球电脑公司和民众的抗议。根据法新社报道，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抵达斯洛伐克时，声援西藏团体、大赦国际、法轮功团体等6个团体手举写有西藏独立、中共要尊重人权等横幅进行了抗议。斯洛伐克警方拘捕了9名抗议人士，其中6人是斯洛伐克人，另外3人是海外华人。报道指出，抗议团体与欢迎胡锦涛的队伍间发生了肢体冲突，有些抗议人士在冲突中受伤。斯洛伐克法轮功团体负责人佩特表示，一名手举抗议横幅的法轮功成员被部分欢迎队成员推倒，送往医院抢救，另一人抗议者的头部也被打伤。上述抗议团体表示，他们举行这次抗议活动的目的是要求斯洛伐克总统同胡锦涛举行会晤时谈论人权问题。另外，中共当局日前宣布，将从今年7月1号起，在中国大陆销售的所有电脑安装名为绿霸的软件后， 引起了人权组织在内的全球民众的不满和抗议。西藏流亡政府电脑主管部负责人布雄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看你不住去跳到七个月了，你把人呢忙把了地开的在那经济用个月的老人呢很难给那句开的钱把人呢长满高动钱也控制给七十六级派遣的月的三三六级听一度。
虽然中共的借口是要保护未成年人，但事实上中共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封锁信息。他还强调，中共对电脑安装封锁网络信息的软件后，将进一步封锁西藏境内外藏人间的联系。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惠普和戴尔等四个电脑公司日前已经向中共政府呈交了一封信，要求中共重新考虑安装封锁信息软件绿霸一事，并问及这些电脑公司所生产的电脑在中国销售时能否不安装该软件。上述四个公司表示，截至目前中共并没有向他们给予答复，因此他们也无法做出下一步回应。此外，海外博讯网也报道说，美国加州的 SolidWalk 软件公司将联系所有在日本和台湾生产的品牌计算机，禁止这些品牌在中国的生产销售公司安装绿霸软件。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人权网络组织主席克里格也表示，他们的电脑长期遭到来自中国官方的攻击，致使其成员受到极大的骚扰和伤害，许多人不得不一再更换电脑，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中国人权网络组织已经向加拿大警察部门和情报局进行了投案，请他们介入调查。据介绍，加拿大情报局也已经介入了调查，而且曾破获中共的大型电脑间谍网络鬼网，对一些国家的外交部、北约总部、西藏流亡政府和达拉喇嘛私人办公室电脑进行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芒克国际研究中心也在协助进行调查。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部分西藏青年于昨天18号在贾拉嘎西藏难民社区中开展营救西藏政治犯收集签名活动。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林钦发来消息说，尼泊尔西藏活动人士格桑和丹增根森女士于昨天星期四在位于加德满都的贾拉嘎西藏难民社区中，就西藏政教理事、中共对西藏先行的治藏政策，以及中共武力入侵西藏后对当地生态环境和传统习俗等所带来的严重破坏等问题上做了介绍的同时，在一份引咎西藏政治犯的亲缘信上征集民众的签名。西藏活动人士丹增根塞表示，西藏人民在过去50年里持续遭受着中共政府的各种政治迫害，因此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藏人必须要体会经历藏人的遭遇，并开展各种声援活动时极为重要。丹增根塞向本台表示，经历藏人在中共政府的强权统治下遭受着各种迫害，尤其有很多西藏政治犯在监狱中仍持续遭受着中国余军的酷刑折磨，因此他们在一份情愿信上收集民众的签名，并将呈交给联合国，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紧张局势，研究正被监禁的西藏政治犯。据介绍，两名西藏活动人士于本月14号开始在加德满都大宝塔附近开展了这一引咎西藏政治犯收集签名活动，结束在贾拉嘎西藏难民社区的收集签名活动后，将前往尼泊尔其他各西藏难民社区继续开展活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里。